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就让蓝田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4月23号，礼拜四。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4月22号，也就是昨天呢，是世界地球日。可是今天呢、其实也有一个，也是联合国所去制定的纪念日哦。那这个纪念日呢，就跟阅读有关系。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世界阅读日。那它的原文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叫做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也是希望借由世界阅读日来让大家知道说，阅读呢除了是可以获取大量的知识，也能从阅读当中获得快乐。而同时呢，在这样的日子当中，也为跟书籍相关的工作者，包括了像是写书的作家啊，或者是在出版业的工作者们，致上最高的敬意。
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
让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我希望和不该问，曾迷偏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这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是来自于伍佰的作品《挪威的森林》。那这首歌也是改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那今天是世界阅读日，因为它就是一个推广阅读，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多多读书的日子哦。那这个日子是怎么样子去定定的呢？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就定了4月23号作为世界读书日。那它的英文原文啦，如果说直接翻译的话，可以叫做世界图书与版权日。那为什么说是4月23号呢？其实这个日子哦，它是在就是纪念很多位伟大的作家，那像是包括了莎士比亚还有塞万提斯，他们都是在1616年的4月23号辞世。那这个日期呢，也跟其他的一些伟大作者他们的生日啊，或者是他们逝去的日子有关系哦，所以决定定在4月23号这一天。那这个日子呢，是为了鼓励每个人都可以发掘阅读的快乐，而且表达对于书籍作者还有相关工作者们的敬意。而在世界阅读日这一天，那除了可能书店啊或者是图书馆会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之外，那联合国官方呢还有一个非常酷的，就叫做世界图书之都。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在2000年的时候啊，受到世界阅读日启发，那就启动了世界书都这个项目。那一样呢，也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跟国际出版商联合，还有国际书商联合会等等来合作推出的。那每一年呢，都会有一座获选的城市，以世界书都之名来庆祝，还有传类的图书事业。那每一年的活动呢，通常都是在4月23号这一天做举办。好，那去年2025年的世界图书之都获选的城市呢，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这个地方。那今年呢，是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就每一年啦，都会有不同的城市哦。好的，那除了世界图书之都是世界阅读日这一天的大活动之外，身为推广书籍第一线的图书馆还有书店呢，也会举办一些周边的小活动哦。那像是在台湾呢，国家图书馆啊，为了响应今年的世界阅读日，鼓励民众将阅读习惯升值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在今年呢规划了一个活动，是跟绘本有关系哦。那这个活动呢叫做我的经典绘本由我展演，那结合阅读跟手作，邀请参加者呢可以以心中最喜绘本作为灵感，打造独一无二的 Story Box 行动故事盒。那简单来讲啊，就是一个可以投稿自己的手作作品，然后如果你获奖的话呢，好像也是有一些图书礼券的奖品哦。那看起来其实蛮推荐大家可以带着家里的小孩亲子呢共同创作还有参加。而除了国家图书馆之外，台北市立图书馆呢也举办了一系列跟世界阅读日有关的活动哦。那台北市立图书馆呢，从4月23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推出了开卷游戏主题活动。那今年呢是以阅读游戏化作为整个核心概念哦，结合了桌游啊，还有解谜体验跟讲座，以及亲子工作坊等等这些多元的形式。那就打破了阅读只能静静翻书的想象哦，让整座图书馆呢化身为充满惊喜的知识民宫，邀请市民们呢可以透过游戏跟互动重新发现阅读的乐趣。 那他们今年有哪些活动呢？除了有像是他们的实体跟线上书展之外，还举办了借书送礼的活动。那是从4月25号开始，就是从4月25号开始呢，你是自助或者是手机借阅达到10本以上，然后再加上阅读点数60点的话呢，就可以兑换限量创意模型，而这个数量有限哦，是送完为止。所以说如果平常啦就有借书看书的习惯哦，诶，不妨呢可以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好的，那除了借书送礼之外，刚才有提到说他们的主题活动嘛，那这个主题活动其实是一系列的啦，包含了讲座、手作还有桌游等等，而且年龄层蛮广的，从亲子到乐龄族群呢，其实都有不少的活动可以参加。所以说啊，如果大家四月份也想说假日要去哪里走走的时候，不妨呢可以来看看世界阅读日的相关活动哦。那除了跟大家分享的国家图书馆还有台北市立图书馆举办的主题活动之外，那其他各地区的分馆呢，诶，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可能像是讲座啊或者是书展等。那除了官方公家单位的图书馆之外，就有一些书店呢也同样举办书展啊，甚至是买书优惠的活动哦。如果说平时就有阅读习惯，或者是想要趁这个时候培养阅读习惯的人，就不要错过今年的这一次世界阅读日喽。
空是我家，照影昔日生，目送夕阳下，我是一片云，自在又潇洒，山水问东北，他来去无牵挂。
歌曲是来自于凤飞飞的作品《我是一片云》，这是他跟琼瑶所合作的歌曲哦。 好的，那讲到刚才介绍到的是今天是世界阅读日嘛，我觉得现代人啦，真的在看实体书的人真的很少哦，因为有手机嘛，然后手机有短影音啊，有社群啊，然后有很多其他的娱乐，所以说呢，要培养阅读习惯，我觉得至少啦，对于现代的年轻人啊，对于年轻人来讲，真的是还蛮困难的哦。那阅读的好处非常多，虽然说很多人心中想要阅读，但总是下不了决心哦。我这个时候啦，习惯就是要一步一步去做培养的，就像我们昨天有讲到，习惯呢是要透过21天的过程去慢慢培养，才有可能变成长期的好习惯。所以说阅读习惯啊，第一个就是要定下你的阅读目标，第二个要制定你的阅读计划，第三个呢就是写下阅读的清单，第四步呢每日的阅读就很重要咯。不过也不要勉强自己哦，如果说我真的没有时间，那其实每一天算碎片化，利用琐碎的时间只看一点点的书，这样子啦也是可以慢慢培养阅读习惯的方式哦。那就希望大家啦，如果有空的话呢，还是可以看一下实体书哦，除了是增进自己的知识，让自己慢下来之外，同时也支持我们的出版产业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继续聊聊其他的生活话题咯。
各位农林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票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哇，最近啊，天气真的是还蛮热的，就算说才四月底，快要五月份，但是呢，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会觉得，感觉已经可以感受到夏天的脚步哦。 那不过呢，在现在啊，春夏交际的这个月份，因为其实呢，如果说你假日想要出去出外踏踏青的话，那现在有一个非应景的活动，每一年的大约四到五月份呢，是台湾的萤火虫繁殖季，所以说如果要去赏萤的话呢，诶，现在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哦。那如果说要到赏萤的高峰期呢，正好就是四月份的中旬，然后一直到五月初，在这个时候呢，也只要你到一些郊外啊，或者是有萤火虫栖息的地方呢，也通常啊都能看到大片的非常漂亮的萤火虫哦。那萤火虫呢，在台湾啊，其实大约有将近50种，而且从平原到海拔将近3000公尺的高山呢，都是有分布，而且呢是全台湾都有，就是从南到北，几乎每个地方呢都会有萤火虫的栖息。那全世界已知的萤火虫大概是2000种，那台湾大概是50-60种嘛。而根据文献记录的显示哦，他研究萤火虫的历史将近100年。那在西元1910年，法国的虫学家最先发表了台湾萤火虫的种类。而从1920年代开始，日本的昆虫学家们呢，也发表了多篇萤火虫的报告。而在台湾光复前啊，台湾的萤火虫记录呢，根据统计哦，就总共有32种，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哦。那是依照他们的幼虫栖息环境来做区分，那有像是水栖、半水栖跟陆栖。而萤火虫呢，他们经过就是很小，刚出生的时候是卵，然后经过了卵啊，然后幼虫的蛹之后再成虫，所以说呢，他们是属于完全变态类的昆虫。而幼虫期呢，虽然说生命是长达十个月哦，可是当他们成虫之后，生命是非常短暂的，只有大概20天左右。那所以说对于自然界来讲，他们诞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繁衍下去嘛，所以说到了他们的繁殖季，就是这个时间点呢，他们就会非常积极的来求偶跟交配。而萤火虫我们赏萤最大的看点就是要看萤火虫的光嘛，而在自然界当中啊，其实除了萤火虫之外，会自体发光的昆虫并不多。那萤火虫呢，除了少数白天活动的种类之外，其实大多无论是雄虫还是雌虫呢，都会有发光器。那萤火虫的发光啊，是它们体内荧光素催化下产生的一连串复杂生化反应。那光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所释放的能量。而且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它们发光的形式还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哦。所以说在种类之间呢，就自然形成了隔离。而且啊，如果说你有赏萤的经验哦，可能会觉得说，哇，这样子晚上看萤火虫的灯光，会发现它们的灯其实还蛮亮的哦。那如果说呢，将萤火虫的发光器构造比喻成汽车的车灯，它们的发光细胞呢，就有点像是车灯的灯泡，然后反射层细胞就有点像是车灯的灯罩，会将发光细胞所发出的光集中反射出去。所以说啊，虽然萤火虫本身非常小只的，可是在黑暗中呢，你就会觉得哇，相当的明亮。那他们会发光，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啦，就是因为他们要用来沟通跟求偶嘛。那其实除了成虫会发光，幼虫呢，他们也是会发光的。不过幼虫发光啦，比较像是照明啊，还有警戒的作用。那萤火虫的发光颜色呢，会因为它们的种类所以有所不同。那常见的就是黄色、绿色、黄绿色还有橙色等等。那不同的萤火虫呢，就会发出不同的光芒。比如说呢，发出黄色光的有像是黄缘萤、黄胸黑翅萤。那如果说是发出橙色光呢，是叫做红胸黑翅萤。那还有黄绿色光是黑翅萤跟端黑萤等等。好，那所以说呢，下次啊，如果有机会最近呢去赏萤的话，也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说，诶，这些萤火虫呢，它们发出光的颜色哦。
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萤火虫呢，它们的栖息地需要干净而且无污染的环境。所以说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萤火虫的地方啊，大部分都是在比如说郊外啊，或者是说在农地跟乡间的道路哦。可是呢，因为现在人类社会的开发，那尤其像是乡下，很多农地跟乡间呢，会利用除草剂啊，或者是杀虫剂。那除草剂呢，除了是直接杀死萤火虫幼虫还有它的食物之外，其实也破坏了为栖地环境。那所以说啦，萤火虫呢，它对于栖地环境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它也成为一种优良环境的指标生物。那假设啦，一个地方呢，它栖息着非常多的萤火虫，那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个地方呢，它的水质非常不错，然后湿地植生呢也是长得非常好，而且光害也是偏少的。所以说如果你发现我家附近有很多萤火虫，那真的要好好珍惜家附近的自然环境啦，就代表说你家附近的自然环境呢，对于动物们，对于昆虫们来讲是非常非常优良的咯。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都要继续奔跑，我也不想像是多怎么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最初的那美好。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往个梦不就得了？为自己的脸上写一张，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明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什么他妈快乐？只将白天留在今天，做到累了，都在睡过，后面风该听到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哦哦，还记得他聪明中的颈椎。哦哦，阳光洒在路上，解不开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Yeah.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会有微笑，像是过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会有微笑，像是过的梦，我知道。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哇，听到歌曲里面，感觉就可以想到田野里面的景象，我觉得也蛮适合赏萤的季节哦。那如果说啊，想要趁着赏萤季呢，到你家附近啊，或者是到外县市走走的话，那其实从南到北啊，都有非常适合的赏萤地点哦。那像是在北台湾，像是新北市、宜兰跟新竹，都有一些非常热门的景点。比如说新北市呢，平溪的青铜车站，还有三峡的有木国小；而在宜兰哦，有宜兰的头城休闲农场，还有宜兰的长久酒庄。而至于新竹呢，内湾啊，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赏萤地点。那我看到蛮多人推荐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内湾的东窝溪，好像是一个可以看到蛮多萤火虫的地方。
那如果说呢，你想要到更远的地方的话，比如说中台湾、南台湾跟东台湾呢，也有很多的地点哦。比如说像是在台中东势的林场游乐区，以及在嘉义的阿里山迷湖步道，还有东台湾呢，也有花莲的鲤鱼潭，这些地方呢，都算是非常热门的赏萤景点。而我在规划赏萤的前后，我应该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首先呢，先讲到时间点哦，日期我们讲了嘛，就大概是四到五月份。可是时间点应该要在几点的时候呢？那其实大部分的旅游攻略哦，都是推荐大家应该要在晚上的6:30之后到晚上的8:00之间。那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萤火虫活跃的时间，然后也不会说到非常的晚哦。而除了时间点很重要之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因为赏萤呢通常都是在野外嘛，记得啦，有一个三要四不的准则。那三要是哪三要呢？第一个，要找没有光害的地方，因为萤火虫啊，就是运用光线来进行沟通跟求偶嘛，所以说在没有光害的地方呢，萤火虫才会分布的比较多。所以说寻找地点的时候啊，最好要找黑暗或者是光害少的地方。第二点呢，就是要记得穿长袖长裤哦，因为毕竟赏萤的地方很多时候都是在野外嘛，所以说穿着长袖长裤啊，才可以避免的蚊虫叮咬。那这样也是可以减少使用防蚊药剂，以免说防蚊药剂呢可能不小心毒死萤火虫。好，那第三个要呢，就是要穿雨鞋跟布鞋哦，因为欣赏萤火虫的地方呢，大多都是潮湿的野外环境，所以说最好啦，还是穿一双可以防滑的雨鞋哦，避免说在黑暗当中，赏萤的时候呢，不小心失足跌倒。那如果说没有雨鞋，或者是你不想穿雨鞋的话，也没关系哦，就至少也要穿布鞋啦，就绝对不可以穿凉鞋啊、拖鞋之类的，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好的，那三要之后是四不，是哪四不呢？第一个不啊，就是不要使用手电筒。刚才说嘛，萤火虫他们的沟通是透过他们的灯光哦，那手电筒的光呢，会影响到萤火虫的交配，扰乱他们的发光状态，那可能会造成他们没有办法成功交配。所以说啦，如果你有带手电筒的话，那错啦，就是拿来照明，就是照你前面的路哦。但如果说你在赏萤的时候呢，最好都完全不要做使用，或者是说你可以在手电筒上包上红色的玻璃纸。好，那再来呢，第二个不要，就是不要捕捉萤火虫。那台湾最小的拟蚊蝇呢，大约是 0.4 公分，而台湾最大的山窗大约是 2.4-2.8 公分。那如果说你用手抓萤火虫的话，因为它们就非常小非常脆弱，所以说你只要抓到它呢，就容易造成它们死亡。而且啊，手的温度呢，对萤火虫而言是非常高的，就很容易造成萤火虫受伤。所以说啊，就算萤火虫离你很近呢，就还是不要用手去拨它啦，你就是轻轻的稍微动一下身体，它们就会离开你的身上哦。好，那第三个步呢，就是不要在下雨过后上山赏萤。这个呢是安全起见啦，因为下雨过后的土石相当松软哦，容易会有山崩的危险。所以说啊，尽量呢，如果说啦有下雨的话啦，就还是要在下雨的两三天之内哦，最好不要上山赏萤，因为就会比较危险。好，那第四个步呢，就是不要污染环境。除了光害之外啊，造成萤火虫消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环境污染。那无论是使用农药啊，或者是除草剂，或者是说我们一般可能带上山的，比如说身上涂一些防蚊药剂啊、香水之类的，这些呢对于自然环境来讲啦，也是一种危害哦。所以说大家上山之前呢，最好啦，就是什么防蚊剂呀、然后香水之类的，就你一定要喷的话，千万不要喷太多，那最好就是完全不要做使用了，这样子对于自然环境啊，对于萤火虫本身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维护哦。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上萤的注意事项哦。就毕竟萤火虫呢，它们是算是生命非常短暂啦，就它们的成虫呢只有大概20天左右的生命哦。就难得它们非常活跃的时期，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在享受这样子大自然的美景的同时呢，也要注意一起维护环境哦，那才可以让以后的人呢也可以看到萤火虫，那同时呢也是在维护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作品绿光，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最近呢已经快要五月份了嘛，那其实在台湾呢，很多人啊都喜欢登山，喜欢去户外踏青哦。那之前呢我就有听过有说，其实虽然说台湾呢一年四季啦都是有办法登山的，只是说如果要讲相对适合的季节，一个是秋季，大概九月份到十一月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春末夏初哦，就是现在大概四月份到五月份。那为什么会是这两个时间点呢？其实大家可以仔细想想啦，像是夏天哦，比如说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很容易有台风嘛。那有了台风的话呢，你要到山上啊，你要到户外，就相对来讲比较危险。而如果说是到了，比如说十二月份啊，就高山呢是容易积雪和降雪的。那如果说有下雪的话呢，登山啊相对来讲会稍微比较危险一点哦。所以说如果讲到台湾的登山适宜的季节呢，其实一个就是春天，另外一个呢就是大概秋季的时候。不过呢当然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的哦，因为台湾的整个气候情况就比较没有像是比如说像是日本，他们的富士山到了冬天是绝对不能进去的嘛。那台湾就是稍微比较温暖一点哦，就可能就算山顶有下雪，搞不好还是能够上山。但是呢当然还是要看当天的天气状况啦，如果说夏天台风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就千万不要到野外尝试冒险这件事情。好的，那讲到登山呐，其实近几年呢大家都在宣扬关于一个登山的概念，叫做无痕山林。那什么是无痕山林呢？首先呢，无痕山林这个概念哦，它是从国外所引进的。那这个是美国的70年代，美国70年代的时候呢，推出了无痕旅游的概念。那为什么会有无痕旅游呢？其实在当时哦，美国的相关单位就注意到当时高度成长的户外休闲活动已经开始对于自然环境还有人文资源造成破坏，但是呢你很难限制民众不要上山，不要到自然环境去嘛，所以说与其用硬性的法令去严格规范，不如呢就教导游客们正确的观念哦，鼓励他们呢从事对于环境低冲击性的活动。那所以说像是这样子无痕旅游的概念啊，还有正确的比如说低冲击的健行方式跟露营方式，这些观念呢开始成型而且被推广。那到了80年代，美国各级政府的土地管理单位还有环境教育学者以及保育团体等等，那开始合作提出了无痕旅游的概念哦，希望可以传递大众就是你要正确的对待大自然，那在享受美景啊，在享受大自然的包围，在这个同时呢，你一样要爱护他们哦。而到了台湾啊，其实在民国94年的时候，当时台湾的比如说登山健行这个活动非常的兴盛嘛，可是呢当时就有人发现说，位于新竹县的一个步道叫做科罗国家步道，在步道上呢遍布了游客随意丢弃的垃圾，然后就严重污染的环境。而当时这篇新闻一出来哦，就引发了社会大众的关注跟讨论，所以说当时的林务局呢也开始展开步道环境优化的工作。而就在隔年哦，林务局所举办的全国步道环境优化研讨会当中，这个无痕旅游的概念啊开始受到各部门广泛的回响。那后来他们也透过网络票选，将无痕旅游的概念呢定名为无痕山林运动。那这个无痕山林运动就是希望能借由各界包括了官方啊还有产业以及大众们的参与跟努力哦，希望能够优化步道，而且减少对于山林的环境冲击。 而台湾呢是一个非常多山的地方嘛，那根据统计哦，台湾呢不只是海拔3000公里以上的高山超过了250座，那在中低海拔地区呢也是拥有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所以说啦，大家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哦，也要来注意不要进行一些不当的践踏啊，或者是说可能乱丢垃圾之类的，就不小心破坏了这些美丽的自然环境。而且呢，像是如果你破坏环境的话呢，栖息在这些山林当中的动物啊、植物，它们的栖息地也是会被污染哦。好，那所以说呢，无痕山林这个观念啊，它其实就是希望，你在山林当中活动的时候呢，可以依照几种准则来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所以呢，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无痕山林的七大准则哦。那这七大准则呢，实在是非常的详细啦，从出发前啊，然后到登山时，以及到下山的时候，其实都有非常详细的责任说明哦。首先呢，登山前啊，他告诉你一定要事前充分的规划跟准备，像是登山的计划啊，选择适合的路线跟行程，而且也要研究，比如说我想爬玉山好了，那玉山的天气呀，还有玉山的可能现在的气候等等跟地形哦，这些都是要去做仔细的规划。而在上山之前一定会带很多的装备嘛，比如说最基本的像是吸湿排汗的衣物啊，还有依照行程选择适合的鞋款，还有像是有些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能要携带护膝啊，以及登山杖等等。另外呢，像是山区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所以说记得备好你的防雨啊，还有御寒的物品。以及呢，虽然说现在很多的登山步道或者是登山的路线都算是规划的蛮完整的啦，但是呢还是要携带一下指南针哦，就以防你真的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取代一些人为的痕迹。那另外呢，像是你在山上遇到紧急状况时，可以对外定位啊，还有联络的手机，就这一些紧急用的装备呢，也非常的重要。好，那除了我们使用的装备之外，那当然食物准备也是一样哦。那食物准备的部分，这个无痕山林准则是没有说要准备哪些啦，只是他会跟你说最好呢就是事前自备容器，减少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使用到的包装，而在分装食物的时候呢，也要以最少的包装还有不产生厨余作为基本原则，这样子呢才可以减少制造的垃圾量哦。那另外水的部分呢，最好啦还是装在比如说保温杯啊、保温瓶当中，就尽量不要使用瓶装水。好的，那除了刚才讲到的是比较物质方面的条件之外，那再呢，上山之前我们讲要先规划好嘛，那所以说登山活动的人数啊，还有队伍组成呢，也是你上山之前必须要去做评估的。像是以无痕山林的准则来讲，他会推荐大家登山活动呢以小队伍为佳，就是不要十几二十个人一大团，这样子就可以降低音量还有对于生态的影响。不过呢，队伍当中啦，还是要有专业的向导跟领队，或者是说至少有一些熟悉环境的专家等等。可是呢，如果说啊，真的是大型队伍哦，那记得队伍当中呢，要有足够的指导员，然后在活动的时候呢，要以小队的活动，还有分散露营区域为主。这些呢，都是你在事前规划露营计划，或者是登山计划的时候呢，可以事前去做协调。好的，那再来呢，无痕山林的第二点哦，其实这个也是有点像风险评估啦，就是他会告诉你应该要在可以承受的地点行走跟宿营。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告诉你啊，在登山或者是在健行的时候，最好呢就是在一些既有的步道啊，或者是露营区活动跟休息。那行走的时候呢，也避免行走在步道边缘，造成步道面积加宽等等。而如果说你去的山它真的是完全没有那种人工规划的步道哦，那你就可以走在比较坚硬的地面，就比如说岩石啊、碎石地。而这个用意呢，就是为了降低对于植被还有地表的伤害。
另外呢，像是在露营的时候也有要注意的地方哦，像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尽量在现有的营地来做活动，就是不要增加露营区以外的新的裸露区域。另外呢，像是你休息的区域跟主食区也必须要分开哦，就避免说山上有一些野生动物可能会不小心被你食物的香味吸引过来。另外呢，像是你搭营的时候啊，也不能破坏周围的树木啊，或者是钉钉子。那如果说真的是没有现有的营地哦，就一样啦，就寻找一些大面积的坚固区域，像岩石啊、碎石都可以。那这个就是要避免比较脆弱的植被啊，还有动物的活动区域等等。那记得我们讲无痕山林嘛，所以离开的时候呢，也需要将搭建的营地啊，还有垃圾全部都恢复原状。好，那第三点呢，讲到的刚好也是垃圾啦，像是垃圾处理呀，还有厨余的处理一样都是要带走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人类的排泄物哦。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排泄物不就是回到大自然吗？但是呢，其实这个还是会对于环境造成影响的哦。所以说你的这些排泄物呢，但是也不是叫大家全部带走啦。那你在想要去上厕所的时候呢，除了那一种可能人工建制的厕所之外，那如果说你是在野外哦，那最好呢就是远离水源地还有营地，然后以小铲子挖取大概浅浅的小洞。那埋之前呢，也需要利用树枝将排泄物跟部分的土壤混合，然后再做掩埋恢复原貌。另外呢，像是你使用的卫生纸一样要记得带走。好，那第四点呢，其实就跟收垃圾是蛮像的，就是你要保持环境原有的风貌。比如说当地有一些可能树木啊、化石啊、植物啊，或者是动物的羽毛之类的，就不要想说很稀奇想要捡走，就千万不要哦，请保持它原本的风貌。好，那在第五点呢，就是要降低用火对于环境的冲击。如果说可以的话啦，请以炉火取代生火，就它是非常方便的，而且不容易留下炭火的遗迹或者是熏黑的时候。那当然事后清理也很重要啦，离开前呢必须要确保火已经完全熄灭，然后烧完的物品也要带走恢复原状。那最后第六点跟第七点呢，其实就是比较跟尊重有关系哦。第六点呢，就是要尊重野生的动植物。像是我有一些亲戚很喜欢爬山，然后他们前阵子去嘉明湖附近的时候，就看到了水鹿哦。那你看到这些非常稀奇动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很神奇，但是呢也千万不要太兴奋就靠近啊，或者是打扰，甚至是想抚摸他们哦。你就是远远的看着他们，那可能顶多拍个照而已哦，就不要打扰他们普通的作息啊，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活动。好，那当然除了是保持距离观赏之外，就喂食这件事情呢是千万不能做的，因为喂食也是动物，不只会影响到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可能会危害到健康。不过呢，除了你主动的喂食是绝对不可以之外，你自己身上的装备、自己身上的食物啊，一定要妥善的保存好，避免他们闻到味道觉得很香，然后过来可能偷走你的食物哦。那再来植物的部分就很简单嘛，不要随意的去摘呀、拔啊，或者是去践踏，这个呢一定要让他们维持在最原本的状态哦。而在最后呢，我们除了要尊重山上的野生动植物之外，那其实也要尊重人啦。就毕竟呢，台湾人是蛮喜欢爬山跟健行的，所以说你在山上呢，免不了可能会遇到其他的登山客。那我们就是尊重彼此，然后不要给彼此添麻烦。你身上的垃圾啊，一定要记得带走。然后在山上可能扎营露营的时候呢，也不要太过的吵闹，以免打扰到别人哦。好的，那以上七点呢，就是关于台湾现在已经推行蛮久的叫做无痕山林运动。那希望如果大家非常喜欢登山啊，非常喜欢户外健行呢，都可以多多注意这些准则，一起维护我们美好的自然环境咯。
Thank you.
现在节目呢已经来到了尾声啦。好的，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些关于大自然的话题哦，就正好啦，最近是刚过了今年的地球日，就我觉得想要永续环保这件事情，乍听之下应该会觉得很难哦，因为感觉好像就要我日常生活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做，然后感觉非常的不方便。但是呢我觉得做环保啦，它并不是一个我们一定要可能真的很艰难啊，或者是挑战一些很艰巨的事情哦，就从你的日常生活小小的习惯做起。就像刚才聊到的，就算我只是去户外健行爬山，那我身上的垃圾记得全部都带走啊，或者是尽量不要使用太多的塑胶，减少包装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在为我们的环境永续尽份心力咯。好的，那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要进行到这里结束，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最后呢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告五人的作品爱在夏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去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下集节目当中空中再会咯，拜拜。
亮着发着光，眼神是迷茫，却留给我想象怎样的美梦，你才不会醒。如今的夏天，花都开好了，我们的爱在萤火虫的夏天，时间就像盛开的睡莲，只是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于是那阳光悄悄地唤醒了黑夜。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